这里是养心 FM， 我是心理咨询师 Lola，
我是独立音乐人鲁豫。
本期脆弱到爆，我们都会聊一下我们自己内心不愿意面对的一些恐惧，
讲一下我们如何在面对恐惧的时候依旧能够想方法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安宁吧。
这一期呢，我们要讲一讲焦虑的反义词。你觉得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
自在吧。
我觉得是安宁。刚才我和鲁豫在聊到这个选题的时候，鲁豫的第一反应就是啊，为什么要聊这个？这个世界在着火。
对，就我觉得2025年是一个波动挺多的一年吧。
我觉得26年会更波动。
是，但就大家的感受而言，就今年有关税啊，然后就是打仗啊，就这种事情听得层出不穷。国家之间关系不好的这个的决策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觉得其实越是这样的时候，就世界越乱，我们越难从外界找到平静和满足。其实就是在促使我们去内寻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因为这个世界非常的乱，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去在内心找到平静。其实很多事情它本身不一定是好事和坏事，我觉得就是一个机会吧。
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发现内心的平静吗？
对啊，就是发现内心的平静，然后就是回归自己，然后在这样一个很乱的很多波动的环境里面，怎么能够看清真实的自己。
那我也替广大网友问一下，在你刷手机或者看新闻感到心烦意乱的时候，应该做点什么会让自己感到平静呢？
就不要刷手机了。
就是逃避吗？假装自己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吗？
我觉得是不是假装不知道，但是我认为首先这些信息，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些信息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就是你想，我们人类进化了这么多年，在我们的祖先他们一辈子知道的信息可能都没有你现在一天刷小红书知道的信息多。所以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接纳这么多东西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信息它的 intention 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些信息的创作者要创作这些信息。因为我觉得自媒体时代很大一部分他们创作这个信息是为了能够得到人的关注。
还有钱。
和钱，对。所以说它的本质上就是在 yelling for attention， 就是在用各种方法去获取你的注意力。这个是它的主要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抓取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让他们去花钱或者让他们去花时间。就这些东西其实是偏离了你需要这个信息的本质的。就即使是这个人可能说，哦，我在给你传递，我在教你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认为就是你怎么知道他的这个信息他的本质他的第一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当我们每天在汲取的消息汲取的这些信息的主要目的都只是想要你的注意力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的脑子真的会烂掉。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之前有段时间也是会刷小红书的帖子刷到停不下来。
对，就是会这样。
对，他就不停的，就你可能有3到5个你平时比较关注的事情，他就从这3到5个话题衍生出来5到10个帖子给你看，然后你看完这5到10个帖子之后，他又会给你15、20个帖子，所以感觉除了把这个软件暂时的关闭，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别的办法。
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我最近在学习和练习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letting go of things that hurts you 或者是 gives you pain。 就是放手，就是先看你的生活中什么东西给你带来痛苦，然后并且去尝试着去放下它们。然后我觉得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觉察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痛苦，什么东西让我们难受。因为我觉得我们长大的这个环境很多时候痛苦是受到奖励的， 就比如说我们被鼓励说不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或者是你现在学习的时候读书的时候要吃苦，你考上大学就好啦，然后之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你甚至去报个班去健身什么的，然后教练都要去 push 你，然后到身体非常难受，然后突破极限，这样就让我们觉得好像痛苦是一件有奖励的事情，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至少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很多时候吃的苦是没有必要去吃的。所以说我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我现在的生活中什么东西给我带来痛苦，然后我感觉到就是社交媒体还有过多的信息就是会给我带来痛苦，然后我就尝试着说能不能去减少它。这个事情不是说像一个家长晚上没收你的手机说你再刷手机明天就起不来床无法上学了，而是说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难受有一个觉察。就是比如说你在刷小红书之前你可能觉得有点累，然后你就没事干或者有点无聊，然后你开始刷它五分钟之后你觉得脖子有点紧，再五分钟之后你觉得眼睛有点干，然后觉得心这边胸口有点紧，然后又五分钟之后你就感觉你好像感觉不到自己身体有什么感觉了，然后但是你就觉得大脑就是处于一个僵住的状态，然后当你放下手机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你就要花一些时间去 recover，就回到你原来的状态。然后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你有觉察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它对你有怎么样的影响。就是你放下一个给你带来痛苦的东西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奖励，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对这个痛苦有觉察，而且对自己的难受一定要当回事儿。
我有想到一个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会开始讨论躯体化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义还挺模糊的，就是大家的观点都定义和都不太一样，你有没有什么专业的角度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躯体化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躯体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先说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广义的科学上面的现代医学和心理学上面的躯体化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当你有一些心理上面的问题，然后但他没有办法被重视，然后长期他就会在身体上体现出来。然后很多心理问题他都会有躯体化的表现。如果是比较轻一点的比如说抑郁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累啊，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感到痛，身上哪里会觉得痛。然后焦虑的话比如说会脖子紧啊僵硬啊或者是头痛啊这些东西。然后睡不着然后失眠也算是躯体化的症状。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躯体化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些研究，然后说在亚洲文化区和拉美文化区里面躯体化是出现最多的。然后我对他的解释就是当一个文化它要求人和人之间尤其是家里面这种关系比较近的就是比较需要这种家庭和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情绪是一个不怎么被鼓励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亚洲文化我们有就是不讨论自己的情绪啊这些东西，很多人会觉得拉美文化大家 会觉得他们很开心对吧，
对
会 party 啊，然后及时行乐啊这些，但是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们的男性就这种 machismo 大男子主义，就是不能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什么时候都是没有问题。就比如说我有一些就是拉美的一些尤其是男性的一些客户，让他们填一些问卷，所有的症状都是0000000，就是你怎么可能都是零啊？
没有不开心，也没有郁闷，
没有不开心，
也没有
创伤。你有没有偶尔会感到不开心？没有，没有创伤。对，就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就是这种 false positive 这种假的这种有毒的这种积极性，其实对心理状况也是很不好的。当你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这些情绪的时候，你的身体 就会用一种方法告诉你。
嗯，
这个是一个现在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体会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身体上面的问题其实一开始都是情绪上的问题。中医是相信这个东西的吗？就传统中医里面，抑郁这个事情就是肝郁嘛，肝郁化火，
又是上一集的，
对，
抽烟。
上一集不让我说，我这一期我就要说。
哦，
对，肝郁化火，然后就会这样。然后脾胃是你想的太多了，然后你的脾胃就消化就会有问题嘛，这也很正常。就有的时候我们很紧张的时候，对吧？或者是
会拉稀，
对，会拉稀啊，然后或者会便秘啊。然后你长期这些让你难受的东西还在的话，那么你就是长期就会拉稀啊，然后你长期会拉稀的话，那么你的这些肠胃就肯定他们时间长了之后就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器质性的病变。到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就会说这不是躯体化了嘛，因为已经是形成
病变了
嘛。
嗯，
但是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都是一个躯体化，
一个很小的一个症状。
对，
嗯，
所以说到底了，就是你到底能不能看见这些自己难受的部分。你如果看不到自己难受的部分的话，它就会越来越需要你看到。这是你身体在向你的一个沟通，然后到后来是一个求救。
最近大家很多人讨论这个睡眠问题啊，然后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的，然后就是什么叫焦虑抑郁的躯体化，就是其实说的人挺多的。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要觉察到自己看小红书会头痛，这些头痛啊肩颈痛啊，这些其实是不是一些轻微焦虑的躯体化的症状？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身上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都是要注意到，要有觉察的。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还挺难的，尤其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痛的 level 已经很高了。就比如说我觉得我两年前的一个状态，我两年前就是我的这个脖子还有肩就是一个长期还蛮痛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因为它比较严重，然后我的头也会痛，我觉得是有点恶性循环的感觉。因为一方面我觉得我需要工作嘛，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些东西又影响到我的工作，所以说我为了工作的话我就一定要把这些痛压下去，然后压下去可能就会吃止痛药啊，就是一个麻痹的一种方法。然后当我判断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今天怎么样的时候，也是说哦，它有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如果说它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的话就还好，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两年然后慢慢就通过各种方法，通过按摩啊，然后通过就是自己打坐，然后自己的这种心理上面的个人成长啊，个人疗愈啊，还有我对自己情绪的释放和觉察，就我会觉得这个痛是在慢慢减少的。但是在慢慢减少的同时，我意识到了我对痛的觉察是在升高的。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脑子它其实是非常实用的，非常 practical 的。如果说你身体有多个地方疼痛的话，你的大脑一般是不会感受到超过两个地方的疼痛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说把这些疼痛怎么样能够慢慢的减轻，然后但是我们要注意说这不是一件坏事。就当我们意识到身体的疼痛，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 overwhelming， 就相当于是你疼痛的身体啊，就比如说你的身体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就里面都是这些杂物，然后这个灯原来是关着的，就你一直都看不到里面有东西，然后你就觉得哦就还好，然后突然有一天你有觉察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亮了一个灯，然后你就看到哇全都是杂物，然后你就那个时间就觉得我操怎么办啊。就觉得这些东西我该怎么处理。但这并不是这个灯的问题，只是说这些杂物一直都在。
就是意识到了。
对对对，你只是意识到了，然后意识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慢慢去整理啊，去丢这些杂物啊，然后这个就是你处理这个疼痛的开始。
我有同感。之前在练习钢琴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同样的一个 practice。我感觉也是一个从小的一个躯体化，就是我在很紧张的时候我就会忘了呼吸。我不知道有没有 别的听众朋友和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时常就会
都会这样啊，
不自觉的就屏，就是你自己意识不到，你不会有这种缺氧的感觉，不就是跟那种你自主屏住呼吸的感觉不一样。
嗯，
然后我当时上课的时候，我老师就看着我说，我印象很深刻，我生命中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要记得呼吸，你刚刚就是完全没有呼吸的一个状态，就跟我说 remember to breathe。然后我就才意识到，我说哇，就是我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竟然已经就是整个人处于一个僵住，然后就病、嗯、就是我要一口气把它做完的这个状态。
哦哦，
对。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个觉察，就是自从当我意识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当我意识到我会有屏住呼吸的时刻之后，我就再也不能忽视自己屏住呼吸的这个时刻。
嗯
嗯，就之后我之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有哪一刻我会觉得天哪，我这个头哪里不对劲，然后我就会跟自己讲说，一定是我刚刚呼吸太浅，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就是忘记有正常的呼吸这样。
嗯嗯，
对，其实是就跟你说的这种一个两个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有一个觉察的意识到之后，它才不会达到更深层次的一个疼痛。就假设我现在很紧张，我屏住呼吸，那就势必会带来就是头痛、肩颈，就是脖子各种不舒服，对吧？
嗯，我感觉你这还蛮好的。就我觉得我对你，嗯、我比起你来说，我就更加病入膏肓一些。
这是一个小的例子、啊，
我觉得我更猛一些。
嗯、我也有更猛的例子，但是还没有说。
这不是一个攀比，
不是攀比，是确实是就是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就会做一些紧张、压力大或者是
猛的事情，
对创伤应激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比较猛的事情。
嗯，是。嗯，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战斗的状态，说会有两种状态嘛，就是你战与逃的状态，
嗯，
然后或者是就是平时普通的状态。我们其实从小到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被鼓励要有战与逃的状态的，
啊，是。
就比如说 literally 你在考试的时候，这就是个战与逃的状态嘛，
嗯，
对吧？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会。说那种什么咬紧牙关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状态，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有的时候在做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在做工作的时候，
嗯，
然后比如说我需要写一个报告，
嗯，
我就老有那种说我要一口气把它写完，就我现在不舒服，
嗯，
所以我就要更快的把它做完，然后我就可以不用管这件事了。
嗯，
然后我意识到了，其实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的。就是当你有这种现在我很难受，但是我一口气做完就完事儿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对你整个身体和精神负荷很大的一个战与逃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本来并不是一个生与死的一个时刻。
嗯，是的。
就你写这个报告就是
对你的脑子会觉得它是一个，
但是你的脑子就是觉得我现在得赶紧写完，
嗯，
就是这个瞬间我就得赶紧搞完。
是，
其实很多时候还有一个觉察是什么，就什么时候你会知道自己进入了这个状态，就是你急的时候。
对，就那时候是在一个不理智的一个情况下。
对，就是你为什么会急呢，
嗯，
就是你觉得你这个事情做不完，你就一定要很快的做完。为什么呢？你在很短时间你不是很快的时候做完会怎么样呢？你其实害怕的是这个 alternative， 对吧？就是你是有一个恐惧的。然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99%的情况其实都没事的， you know， 都没有那么急的。所以说当你在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进入了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就给你一个 reminder， 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
嗯，
因为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当我有这种要一口气做完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我有这种想法一口气做完的时候，就是我难受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我小的时候的这个训练方式就是，当你难受的时候你必须要 push through it，你当你难受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去，
放松是不存在的。
对，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去把这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
对，过完之后才能放松，
才能放松。
嗯，
但是过完之后还有中考，还有高考，还有考
是，
然后还有各种的关卡。
嗯，
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嗯，
所以说当你在难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要 push 自己过这一关，你现在身体可能已经不允许你像15岁的时候了。所以当你难受的时候你就要 take a break。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难以接受，对于老中人来说，
嗯，
就是我们会把 take a break 和我不努力了然后和羞耻挂钩。
天哪，你再说说。
就是我会觉得我的大脑被
整个家族蒙羞，因为你现在休息了。
对，因为被编成了一个程序，就是休息等于羞耻。 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可以着急，着急之后我们 take a break 再继续做嘛，但是不是说我们现在不要着急之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是以一个健康的对自己好的一个方式。
That's so right， 就真的是这样，我在修道嘛，对吧、嗯、就是有那种上德，上德不德，下德值得，就已经修行很高的人他们就不再执着于什么是德不德了、嗯、但像我这种下德的人我就很想执着什么是德和不德、嗯、然后我最近有一个下德值得的瞬间，就是我意识到了很多时候我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道还是不道的。
嗯，
但是我现在的一个 take away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东西它本质上就是绝对道或者绝对不道的、嗯、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做这件事情的状态是不是道的，对吧？就比如说我现在都是在做这个工作，我可以用一个很道的状态做，也可以用很不道的状态做。道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 无为的状态。无为不是说你就不做了，而是说你怎么样能够顺应你自己身体本来的样子去做这个事情， which is很累，当你觉察到你一定要 push 自己，这种不做要死的这种时刻，你就要让自己慢下来，
嗯，
回到一个更加通畅更加顺的状态，就你整个人是处于一个稳定和清静和冷静的状态。然后当我不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嗯、我就告诉自己我可以休息一下，我可以回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么你做完这个事情就是到的。
嗯，
那怎么样是不到的呢？就是我就是那种火急火燎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做完了，你看上去都是做完了这件事情，但是它本质上它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去重视和关心这件事情的过程，然后这件事情的过程是你自己主观的一个体验，是你自己才知道标准答案的，就是别人是看不出来
的。是，但是我觉得达到这一点的第一步就是大家要先要觉察到我看手机久之后会肩颈和眼看、
嗯、
然后才能一步一步推到这个步骤。因为我觉得当代大家其实都非常的感受不到，就是我们的五感其实是被
overstimulated、
对，然后自己在审查、嗯、就像你说的，我们有自己文化上这些说我现在不忙我就感到羞耻，我个该努力的时候没有努力，我放松了我感到羞耻，然后或者是说我没有很快的做完这件事情我感到羞耻，这些道德的约束或者是一种不想感到被批评这种感觉会压制、
嗯、
压制我们去感受，想要去感受宁静，或者压制我们去想要去做这些道的事情。
嗯，我建议大家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自己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逃避什么？我们逃避的就像你说的是感到羞耻这件事情，
嗯，感到难受，
感到难受和羞耻这件事情。
嗯，
当我们有这个觉察的时候，当我们现在觉得难受、嗯、我可能在逃避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有两条路可以走嘛。一条路就是你把它压下去，就是可能有一些好像是积极的方法，比如你可以用 positive thinking 啊，就是什么正向的这种积极的想法、
嗯、
或者是你可以去用那种正念去打个坐啊，或者去跑步啊，怎么怎么样、嗯、就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是可以去帮助你 regulate， 帮助你去调节你的身体，但是另一方面你也要知道这个其实它只是一个比较表面的东西，就是说到底你去逃避的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你害怕的是什么，让你感到羞耻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就这个东西最终你还是需要去面对的，因为这个就是你的一个人生的课题，就是你如果现在不去面对之后它会回到你的 身上、
嗯、确实这个我同意，就是你现在你说我当下没有这样的烦恼，然后可能五年十年之后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
你，它其实有，你有这个烦恼了，只是说你现在刷小红书你就去想别的事情了、
哦、
你就不去面对这个烦恼。
对，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觉得你休息就是羞耻怎么怎么样，那么我觉得可以去体验，我最近就是在体验这种感觉，那我就体验我
休息的感觉，
没有就是羞耻的感觉
啊，体验羞耻的感觉，
体验羞耻的感觉，就像你说，就像比如说你刚才讲说休息就是羞耻，
那就是休，那我现在
就要
休
息，那么羞耻是什么？你现在羞耻的是什么？
没有劳动，
没有劳动代表什么？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you? 它代表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代表我是个懒猪。
懒猪，那你懒猪就会怎么样？
对，我现在在讲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走的一条路哈，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但是我有在进行一些自我修正、嗯、就是我会觉得我现在没有做这些事情，我是一个大懒猪，我是一个大懒猪之后我就不会进步，我不会进步之后我会变成糟粕，然后变成糟粕
变成糟粕怎么
了？罗拉现在的眼角出现了一丝微笑，
变成糟粕怎么了？
变成糟粕之后就会
社会的蛀虫，还是被家族蒙羞？
对，被家族蒙羞，成为社会的蛀虫。然后其实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极度贬低嘛，就是觉得我一无是处。
所以这个事情本质就是觉得你的价值是依附于你对家里有什么贡献和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为什么呢？那你害怕的是什么、嗯、
就是害怕我成为一个无用之人，就大懒猪嘛，成为一个。
那无用是对谁有用呢？
就是不能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然后以及为家族蒙羞了，我觉得是两个、嗯、这个从小被植入脑海中的这个责任感。
这个然后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体验，我现在就是给家族蒙羞了，我就要体验这样的一个情绪，
嗯嗯，
然后 I just spend my time with it，
嗯，
这就是你最大的恐惧啊，
嗯，
这件事情你刷小红书，你就是为了不去感受到你让家族蒙羞，你让社会蛀虫，
对，但其实刷小红书也会让家族蒙羞成为社会的蛀虫，
这个不是本质，不是说你的目的是为了不这样，而是去接受我就让家族蒙羞和社会的蛀虫也是 OK 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这个是一些人的 fear， 这是一些人的 biggest fear， 对吧？最大的恐惧。就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为了不去感受这种恐惧。
嗯，
不管是通过刷小红书，还是通过去努力的去奋斗，去追求这种东西什么的，都是为了去不感受到这个恐惧。
对，
但是这个恐惧一直都在。
嗯，
就它就像一把刀在你的后面，你有时候离它近了，有时候离它远了，但这个刀都在。然后这个东西的解药是什么？你怎么样可以获得真正的安宁？
嗯、
就是你站在这个刀下，就说你下来吧、嗯，你砸在我身上。
对，
然后你砸在你身上，就发现，哎，这其实不是刀 ，It's not that bad， 这就是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冷水。我确实是会难受，
嗯、
但是发现这个气球烂了之后，就说，哎，就 It's fine。
嗯 嗯, 嗯，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还会有个气球来，但是 It's not a 刀、
嗯，
这个是这件事情的解药。
嗯，
就只是你们这么多年 run away 的不是一把刀。而是这个东西，但是 how do you know 这个是不是刀、
嗯、
我不能告诉你，我告诉你这不是刀没有用，是你一定要站在这个刀下面，然后让这个刀扎下来，然后去体会这整个东西、
嗯、
然后你就发现 it's not that bad，
这是对整个焦虑症的一个应对方法吗？
我觉得这是人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恐惧，就不管这个恐惧是什么，就只要我没有小我就是这个恐惧啊。有些人的这个恐惧是我赚不够钱，对吧？
是
钱的恐惧，有一些是不被爱的恐惧、
嗯、
有一些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自己不够成功、
嗯、
或者自己不够有用的恐惧、嗯、有一些人是害怕自己得病，害怕自己死的这些恐惧，这些东西其实说到底就只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恐惧，我觉得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完成的这个课题。
嗯，是的。
嗯，
我承认我就是有很多的恐惧。
嗯，那肾气可能需要补一补。反正我最近真的是在做了好多这种站在刀子下面让刀子扎下来的事情。
嗯，
真的。
嗯，感觉怎么样？
感觉 it's not that bad。
嗯，
就真的是觉得还可以。
嗯，
我就觉得我的命运很妙。很妙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人生中我每个时候最大的恐惧都会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就我害怕什么、
嗯、
它最终都会发生、
嗯、
然后我都会经历这个、
嗯、
然后我就意识到，哎，其实还行，然后它会让我更自由。就当你带着这些恐惧走的话，你就会背负着很多东西嘛，然后它真的发生了，你就会觉得其实也还好，然后你就放下了。然后我现在发现，哦，其实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必要真的去让它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可以放手。就有的时候你其实它不发生，你就也意识到自己有这个恐惧，然后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个恐惧，然后你就可以接纳说我有这个东西也行，没有也行，然后你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嗯，
然后
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吗？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挺清晰的。这样说吧，我觉得大部分人在面对这个恐惧的时候很难走到一个我让它去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逃避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你刚刚说我们要想象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是想象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它代表什么？
就是你刚刚问我那一串，
对，就是这一串东西，
嗯、
就是最根本，它会降落到一个关于你自身价值和自身存在的地方，
嗯、
就是到最后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了，是我就接纳我存在。本身就是足够的、
嗯、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到达这一步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受过很多的伤还没有疗愈好然后再阻挡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承认自己受伤了
这太难了我觉得这一步是我觉得可能是生而为人最难的一部分就是承
认
自己
受伤
了受伤
那这是 toxic masculine 有毒的男子气概你知道我最近也发现我有很多有毒的男子气概、
哦、没办法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就是充满着这样的楷模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自然而然 pick up
我跟你讲一个我觉得我这个很脆弱很 vulnerable 的一个时间
好
我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上碰到了他看到我的时候可能那个 interaction 怎么样已经不太重要了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维持一些所谓的表面上的礼貌啊怎么怎么样我就 just be me 我就只是在这个 space 里面而已然后就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 let other people come to me 然后但是你知道我就看到他还是处于一个那种很 try hard 的一个状态 you know 就是 she hasn't changed at all 然后我回了家之后我就难受了两天因为他当时拿我的钱不给我做事嘛对吧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操我当时为什么要给他这个钱我就不应该给他那个钱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了 I'm actually very hurt 就是我其实根本不在乎就是这几千块钱 you know 我在乎的是我把他当做我的最好最好的朋友 for a while 就是我真的对他是非常非常信任的我对他有很多爱的然后我也对他没有防备的比如说我把你介绍给他然后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然后我对他非常的理解啊然后我给他很多资源啊然后我给他很多 benefit of doubt 真的是我把他当做我最好的朋友然后 I was very hurt 就我很受伤在这段关系里面然后我就一直不能 allow 我去感受这个受伤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被他伤害了我就输了我就觉得好像进入了一个战斗的一个状态就我不能输
嗯，
谁受伤谁就输了、
嗯、对我觉得我们特别容易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这我受伤不是我的错你知道吗、嗯、就是我觉得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我小的时候我摔了一跤
嗯，
我家里面人会觉得是因为我不小心
对
就我受伤了是我的错是因为我不小心就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荒谬、
嗯、
就是你是一个人你是个小朋友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要去动你只要去探索这个世界你就是会受伤
是
你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你只要是去体验这个人的感受你就是会受伤、
嗯、
你有越丰富的人生你就有越多的可能性会受伤
是的
你的反 alternative 另外一个选项就是你在家里面再也不出门了你不跟任何人说话你就不会受伤、嗯、但是这就不是一个丰富的人生
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之所以会受伤是因为
你在乎
对就是因为我有炙热的心啊
对
就是这不是我做错了 you know这就是我摔了一跤一样 Can I be more careful 对吧我可以更小心一点吗我可以但是这不是我的错我下次可能会学到但是我摔这跤不是我的错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很多摔的地方然后我受伤了也不是我的错就只是这个事情使然这样就跟我前段时间看庄子嘛庄子秋水里面那个部分我想念一下英语的翻译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翻译的很直白。For a long time, I have tried to stay out of the way of hardship. That I have not managed to escape, it is due to fate. 它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为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是什么？就是我一直都尝试去避免体验人生的苦难，但是我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我没有成功，只因为这是我的命。然后他说：“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成功，但是我没有办法成功， 是因为这个时运。就是我觉得这个 hardship 部分，就是我们受伤这件事情，是你再怎么样去避免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嗯，
这就是命运。就是我觉得我不能，我还是要体验人生，但是受伤这件事情我又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我就不去面对它，我就去压抑它。就是我觉得我的家庭里面是大家是不能去承认有受伤这个情绪的。
嗯，
就你一承认自己受伤的话，你就是弱的，你就是失败的。当我那天去感受这个受伤的部分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放下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就不再是对他是一种对抗的状态了，不再是那种你看我现在进步了多少，而你还是停留在同步，我就不再这样觉得了。重要的就是我自己看到了我的受伤，就是我这个受伤的部分，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要被看到。然后当我看到它之后，我就接纳它了，我就不再 fight 了，我就不再内耗，不再在战斗了。
我觉得东亚家庭都难免会有这样的教导。我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是我以前上钢琴课的时候总是会哭，哭的原因是因为我忙着写作业，没有时间练习，所以弹得很糟。但是我小时候从来都意识不到这一点，我就是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每节课的时候我都会委屈的不行，我就会在课上哇哇大哭，然后我妈就永远是说你怎么这么丢脸，你怎么每节课都要哭，你这样让妈妈的脸往哪儿挂，就这样。
天哪，我昨天跟棉花糖说过这样的话bad bad， 我说你怎么老叫，让妈妈很丢脸，怎么一见人就一见大汉就闻他们的裆，让妈妈很丢脸
没有，这个不一样嘛，因为我感到我当时是感到深深的羞耻，这是因为我每节课我都忍不住有很多的情绪。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我当时哭是因为我感到很委屈，我觉得我做不好一件我很在乎的事情，可是我又没有能力去把它做好。但这个感觉在我当时长到十几二十岁，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就没有，甚至没有人问我说你委屈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弹好吗，是因为你觉得老师太凶吗，是因为什么。然后我得到的反应都是你委屈什么，有什么好委屈的，你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就是都是这样。所以就是每天被这样念咒语，每天就被这样编程，然后我觉得我的脑子也就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不可以感受这些东西，就是如果我感受到了这些委屈情绪，我就是一个哦猪，就是一个家族的为家族蒙羞，就每天都被这样鞭策。
为什么那么不想变成猪呀？为什么成为猪猪是你的恐惧？
变成一个懒猪是我的恐惧。每天就是家里面每天也是鞭成说你要勤奋啦，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对，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这是一个 core foundation memory that make you who you are， 这是一个让你成为你现在自己的一个巨大创伤的事情。
对，但是我就是这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们就是不被允许去感受这些东西，所以我就选择我就不要了。你一感受到就会被说，就是谁想要一直被说，那你就不感受了，就不承认自己感受到。
人生的秘密就藏在这个不能说的里面。
不可说，不可说。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回忆我们小的时候有什么情绪是不可以被感受，是不可以说的。
是。
这个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嗯嗯，是的。
真的。
对于我来说是这种受到再多委屈也不可以承认自己委屈。对于你来说是
hurt。
不能承认自己受伤，
嗯，
就差不多嘛，
是难的，
我们差不多嘛，就是委屈受伤都不能感受到，
嗯，
是吧？感受到就不行，你觉得是一样的吗？我说我感到
我觉得委屈和受伤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一委屈，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会加倍付出，然后就会加倍受伤。委屈怎么办？要通过付出来感化对方，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我也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 fundamental 不应该还是我们在压抑自己不要感到委屈吗？
对啊。
就因为如果意识到委屈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做那么多，对吧？就如果你的反应是我被这个东西烫到了，我第一反应，而不是说
我再摸摸
就
习惯了。哎呀，以我皮不够厚啊。 换一根手指摸一摸，
对，换一个手指，换个手摸一摸哈。所以就自我审查这个过程很可怕嘛。
嗯，说到底就是不承认自己的情绪，
对，
不看到自己的情绪。哎，我觉得人的情绪多重要啊！就是说到这个委屈的部分了，我觉得我从小被教育的就是要识大体。就是要 be the bigger person。
嗯，我也是，
是吧，就是你就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啊，
嗯，
然后你要宽宏大量啊，
嗯，
什么什么，不要跟小人，
嗯，
大人不计小人过，
对，大人不计，
天听太多这种大人不计小人过，
是 是，
然后老子他妈的乳腺就要结节了，对吧？
我已经结节了，
大人的乳腺都结节了。anyway， 我觉得我之前在关系里面我就很容易去忍耐嘛，然后我今年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了嘛，
嗯，
然后我就直接的表达了，然后就失去了一些友谊，有朋友。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有面对很大的恐惧的， you know， 就是说我之前其实所谓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自己恐惧嘛，害怕失去这段关系，害怕失去对方嘛。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好像也是想要去证明自己，就是说我是可以有勇气捍卫我自己的，即使是我会失去这段关系，但是我也选择去 advocate for myself， 就是为自己去申诉吧，类似这种感觉。然后我就经历了这些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体验，就是让我知道我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我最近也经历了这种情况，然后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说我要去骂回去嘛，或者是我要去跟别人说清楚我他让我感觉怎么样。然后我就跟这个情绪待了几天之后，我发现了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看到我这个委屈的情绪，或者是看到这个我难受的部分，然后去跟他在一起，去允许他的存在。我知道你现在感觉委屈，你是 OK 的，我是可以感觉委屈的，我们现在不需要去感到不委屈，我们也没有一个时间限制，说我们只能感受五分钟的委屈。就我现在就跟你在一起，想待多久待多久，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可能走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回来，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我想要感到委屈，你都是欢迎的，你都是可以回来的。然后我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我就发现我去不去跟对方撕逼，我跟不跟对方说就不重要了，
嗯，
已经不重要了。就重要的部分是我自己已经看到了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去跟别人撕呢，就是因为想被别人承认啊，就是我们是这个情绪想要被别人看到啊。但是你去跟对方撕，对方真的能看到你吗？对吧，你就是还是在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自己去跟别人撕，很多时候也是去消耗。所以说我觉得不管你是要大人不计小人过，还是要去做一个小人去撕别人，他们本质都不会让你的乳腺结节或者不结节，本质是你能不能自己允许这个情绪的存在，然后跟这个情绪在一起。
嗯，一个接纳的一个过程。
对，就是允许和接纳的过程。
就让我想到你之前说生气是一个二级情绪。
嗯，对对对对，是，我觉得生气确实是一个二级情绪，就是生气下面是有一些更深的东西的，很多时候是受伤。
嗯，
我觉得受伤这一点让我们大家承认真的是太难了。每个人都会受伤，没有人是会不体会到受伤的。
嗯，
就你可以现在回想一下，你的父母，尤其是你的父亲，如果你有爹的话，然后他们有没有在你面前表现过受伤的这样一个情绪？
嗯，
你们家里面有没有讨论过受伤这个事情？
嗯，
大家能不能接纳这个东西？
嗯，
就如果说不能的话，我觉得是你自己是需要去给他一些空间的。我觉得受伤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种情绪之一。
嗯，
因为当你受伤的时候，你就知道对你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被触及了。
嗯，
就你在哪里感到受伤，就是代表着你的价值就在哪里，这是你的 value。
嗯，是。
如果说你不去看到它的话，那么你就看不到自己的这个 value 的部分。
是。
然后你去寻求这个东西也是在缘木求鱼， you know？
对，想到了刚刚那个练钢琴的例子啊。
对啊，
我觉得好好笑，就是我说这是一件好小事，然后你就说拍大腿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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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big。 然后你就刚刚说那个承认就是自己受伤那部分其实是对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就笑了，就是说哇哦，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我感到受伤其实是对我 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想要努力去做好一件我觉得我能做好的事儿。
对啊，
但这个情绪从来没有被 acknowledge 过。
是啊，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爱就很重要啊，就是我给别人真诚的给别人，然后别人也真诚的对我，这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 minimize 受伤的情绪的时候，也是在 minimize 这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不重要。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再去用各种理由去解释这个东西，就说我受伤这个事情对方是个垃圾啊，他怎么怎么样，或者是因为什么理由怎么怎么样，就用各种理由来去 rationalize 这个事情，都是为了去逃避感受这个情绪。
是的，
对，
是的，
就是在告诉你你不要感受这些情绪了，我已经帮你想清楚了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很不幸的跟大家揭晓一下谜底，就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代替你去感受这些情绪。 That's the only way out.
Hurt, hurt,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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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
对，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说The only way out is through. 就唯一可以逃出去的方法就是经历它，然后让它穿过你。
这个我觉得替广大网友再告最后一句，就是我们接纳痛苦和我们感到痛苦依旧刷小红书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当你接纳了痛苦之后，你就没有那么多恐惧，你就不需要逃避了，你就不需要刷小红书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刷小红书的时候，这是一个应对的机制，我们为了去麻痹自己的痛苦。
哦，
我们做的很多这样所谓的成瘾性的东西，
是，
就是不管是社交媒体，不管是刷小红书，不管是吃东西、喝东西、吸烟、喝酒，然后还有 crush 别人，在这种不良的关系里面、抠脚、这些东西，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们都是为了去逃避痛苦，然后有一种掌控的幻觉。为什么要有掌控的幻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痛苦。如果我们面对了这些痛苦和恐惧之后，就没有这么多的需求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现在坐在这里，然后我右边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一直要吸我，一直要把我吸进去，然后我左边是一个电击片，有个电击片，然后它上面写三个字叫小红书。然后呢，你每次按下这个电击片，它就会给你一点点电流，然后这个电流呢短期就会让你 distract you from 这个黑洞。然后你就去按这个电击片。但是你按多了这个电击片，你的手会麻，你的胳膊会麻。然后你就会难受。但是你可以避免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呢，不是说把这个电击片强行拿走，因为小红书这个电击片没有了，你还会有别的电击片。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黑洞处理掉的话，就这让这个黑洞的吸力没有那么大了。让这个黑洞在这里不那么 bother 我们了，那么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需要这个电击片了。所以说现在需要处理的不是说我怎么样去拿掉这个部分，而是说这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黑洞，我们怎么样去拿掉它。
我觉得我们从内心的平静讨论到了恐惧，讨论到了我们为了躲避这个恐惧需要直面自己创伤，承认自己会受伤的这个部分。你觉得这个是一体的吗？
当然是一体的啦。就是这就是那个我们会说 tip of the iceberg 嘛，就是冰山的一角嘛。你看到这个平静的水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说要看起来怎么怎么样，觉得就是这种所谓的岁月静好啊，我认为到最后你还是要去面对这些让自己不平静的东西，才能够真正达到平静。而不是说怎么样去逃避它，怎么样把它们推开。
是，然后我意识到了，我一开始在讲说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烦恼，但也许就是这个世界永远都会有很多的烦恼，但是我们却每天都要和自己相处，所以这个话题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和我们的创伤，我们和我们的情绪。
对，而且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是这个样子，也是因为这些很有权力的人，尤其是男人
有创伤，
他们有创伤啊。
对，
然后你把权力交给这些人，他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东西，然后他就会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
哦，他们的电击片是
这个核弹核弹发射器，
关税
关税。对，他们就按了这个，而我们在家按小红书。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能够直面自己的这些恐惧， 能够安抚好自己的这些恐惧，也是我们为这个世界做的很好的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自己受伤这件事情之后，就会放下对别人的怨恨，然后也会放下对别人对也会对这个世界更多的理解和善意吧。因为当你对自己有更多的理解和善意的时候，自然也会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理解和善意。
好，那这一期我们深刻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也能慢慢的找到对于自己特别重要的那一部分，然后去慢慢的去认识到自己的这些情绪吧。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也不要着急。
是的是的、但是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对，是可以，肯定可以做到、因为我们都会知道摸一个烫的东西手会痛嘛。
就看到自己的情绪，看到自己这些自己在逃避的部分，然后并且接纳他们，拥抱他们，可能会是就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可能是一定都会面对的事情。当我们在接纳这个东西之后，会发现这个世界会变得广阔很多，我们的心胸也会变得广阔很多。
好，那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分享收藏，我们下期再见，
爱你们，拜拜
拜拜。